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结束之际，宣布了中国未来将增加一半以上的荷里活电影进口，以 IMAX 和 3D 电影为主。而美国电影票分账比例将会从 13% 提高到 25%。在这个之前，世界贸易组织曾经在2009年裁定中国一年只让20部外国电影进入中国放映，违反了国际贸易法规。曾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的电影史研究者陈伟志对美国之音记者分析这一项新政策背后的动机。他说，
市场的收益实在太过巨大，大到无法忽视，无法阻挡。从我前几年观察到的一个状况，这真的是
陈伟志说，市场的收益实在太过巨大，大到无法忽视，无法阻挡。从我前几年观察到的状况，真的是大概2008-2009年才开始有的现象。二三线城市就先不讲，大城市北京、上海的人开始有进入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差不多阿凡达前后。同时，荷里活的梦工厂动画公司和几家中国国营公司亦都宣布将合组东方梦工厂。这些中国公司包括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以及上海联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公司的股份将占 55%。 梦工厂动画公司曾经制作《功夫熊猫》、《史瑞克》等系列卖座电影。梦工厂在去年已经同中国视频网站优酷网进行合作。不过进一步开放荷里活电影以及更多的共同拍摄，是否将会使中国出产的电影在题材和内容上更加开放呢？陈伟志认为，能够在中国上映的外国电影数量还达不到改变中国人品味和习惯的程度，但是反之美国电影会因此受到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我不觉得中国就是大陆电影因为这件事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
陈伟志说，我不觉得中国大陆的电影会因为这件事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荷里活电影会因为这件事而起很大的变化。陈伟志举了2010年的 3D 电影《爱丽丝魔境梦游》为例，剧中主角爱丽丝在回到现实生活之后，在电影结尾成为独立的商场女性，并且打开地图直指要去中国做生意。而这部电影当年则可以在中国和美国同步上映。此外，例如2011年的暑假大片《变形金刚三》，当中就有四个中国品牌的植入性行销，包括了牛奶。陈伟志认为，未来荷里活只会对这样的商机更加趋之若鹜。对于这一波的开放以及合作，陈伟志认为并非代表改变，亦都唔一定带嚟改变。佢提出观察，
不是一个开放，它就是点名配额的那种感觉。我解读，至少我个人解读出来的，不是
陈伟志话，佢唔系一个开放，佢就系点名配额嘅感觉。至少我个人解读，并唔系一个思想或者观念或者政策上或者文化上嘅开放，而系一个我要赚钱，我要赚更多钱嘅开放。正当外国电影逐渐开放的同时，中国电视对外国戏剧的管制却更加紧缩。中国广电总局在2月9号公布了新规定，境外影视剧不得在黄金时段播出，各电视频道每日播出的境外影视剧不得超过该频道当日影视剧总播出时间的 25%， 甚至连在其他种类节目当中亦都被管制。各电视频道不得以栏目短剧或者介绍境外影视剧的形式变相完整播出。未经广电总局审批并且获得发行许可证的境外影视剧，每期栏目中插播境外影视剧的时长不得超过3分钟，累计使用境外影视剧片段的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介绍境外影视剧的资讯类栏目使用境外影视剧片段时长不得超过1分钟。不过，即使中国开放荷里活大片，或者对于电视上境外影集加以限制，甚至最近还制出限娱令，但是这些对于总是能各显神通的网民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对他们而言这样的音乐可能更为熟悉。陈伟志说，中国网民总是能够在网上观赏自己有兴趣的视频，而 当中最吸引他们的则是热闹活泼的娱乐综艺节目。他分析，
康熙来了，康熙影响最大，因为光看你看那个微博的那个排行榜，小 S 好像是第二嘛。
陈伟志说，康熙来了，康熙影响最大，光是微博的排行榜，小 S 好像是第二名，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康熙，一个是罗志祥的娱乐百分百，大学生了没也都挺红的，李汉浩住者在中国很红，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无厘头的搞笑方式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主持人之一小 S 徐熙娣的新浪微博粉丝人数1600多万，全球排名第九，全中国排名第二，另外一名主持人蔡康永的腾讯微博排名第三，拥有将近2300多万的粉丝。陈伟志分析，在互联网发达之后，媒体分众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政府对于电影电视的政策对于网民并不一定有影响，而网上视频的发展亦将更加蓬勃，并且更重视商机。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